一样哈，好像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那很感恩啊，我因为借着这样的一次带领的机会哈，我需要先去学习，那我就就试图去找出我今天所带的1到4章啊，这里边上帝到底他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那我们这个主日学呢，在一开始，菲利夏就给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好了题目啊。我的这个题目就是他安排的，叫"编排神的大军"。我看到这个"编排"这两个字啊，我就想到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哈啊，电影也好啊，或者说是舞台的戏剧也好，其实都有个编排的问题啊。编排是非常重要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们看过的。不管是舞台的作品也好，或者是电影作品也好，你们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关键词啊，不用说得特别的系统。一个好电影是，如果它是好电影的话，你会如何评价呢？它有一个什么？触动啊，触动，悬念，看来中子们喜欢看比较烧脑的哈，挑战智力的，还有吗？好电影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好的剧，故事讲得好，吸引人，对吧？是的，是的，画面得 OK 吧？啊。对，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哈，大家的标准。但是我在这里其实，想，跟大家分享，其中好电影或者说好的这些剧哈，戏剧，它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太容易意识到这个导演的存在。就是啊，我自己是我的专业是导演啊，就是我们特别怕看一种电影啊，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导演好像老是他就是探出头来告诉观众啊，我现在在这里。我们更希望让观众能够进入到他所讲述的故事里边，而不是想让那个导演探出头来。那么对，所以。在我预备今天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对啊，编排神的大军，那谁是编排者呢？谁是编排者？上帝自己。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哇，上帝你在哪里？我们好像看不见你，因为神是一个好的导演。他常常隐藏在后边，去观察我们，他去将他的美意放在我们的身上。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式的部分哈。那我相信啊，我愿意相信，就是大家来到这里之前，其实都看了，都已经读过这1到4章了。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手上那小本本在吗？啊，这个小本本上前边啊是有这个设计的哈。对，你如果看了呢，你就要做一个记号。那对呀，在民数记里边啊，其实是有大量的篇章是都是名字啊，都是数字，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懂。那我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来一个回顾哈，一个回顾。那么我们再看哈，其实在这个全民，这本民数记里边啊，1到4章里面，其实有这么几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呢就是全民的数点，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其实他们遭遇了很多状况，他们的状况。其实只要几十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几十年，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路线不熟吗？ 或者说他们外在的困难太多吗？我想很大程度上还是他们的心，他们心理的状况。所以呢，那上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神晓谕摩西去数点20岁以上能战的男丁，啊，这里边大概有60万人，啊，当然这些数字啊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可是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有一个计划，要让这些一盘散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让他们变成有纪律的一个军队、纪律部队，啊，让他们不再是这个一群。我们说逃奴啊，他们成为，要让他们成为神真正拣选的子民。那么此后，在此后的章节里边，其实我们看到里边有一个部分专门谈利未人。利未人，大家注意到吗？利未人和其他的这些人群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利未人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是不参加这个征战的。他们是在什么位置啊？他们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在这个会幕的四周，他们啊去负责会幕的搭建啊，看守。那么他是啊会幕的保护者。啊，这里面专门提到了利未人。好，那么在接下来的篇章里边呢，啊，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整个军旅的一个编制。啊，那里边就有很多的细节了啊，谁在什么样的位置，哪个支派在哪个位置哈，都非常的清楚。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这个图啊。那好，这我用一个极简的方式啊，想去概括一下《民数记》前面1-4章极其枯燥的部分。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何要数点？我们为何要数点？或者说，神为何要数点？在圣经里面记载，为什么他们不直接的就继续的前进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做一个整风运动？为何要做这样的事情？嗯，对，是个预兵。那为什么要点兵呢？要点兵点将呢？对，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了我的日常的工作啊。我的工作是老师啊，老师主要的工作是上课，对吧？上课第一件事儿，点名儿，点名。可是为什么要点名呢？是的，是。但是大多数学生其实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看到的是啊，我来了，这样的话我不会被记缺勤，他们是带着恐惧来的。那我在我的课堂上呢，我的所有的课堂上，我告诉他们，我点名，我不是为了记你的缺勤，因为你如果有特殊的理由你不能够上课的话，你提前告诉我就可以了。我点名是为了啊。我和你的目光有一个对视的机会，因为我做的是视觉的工作，我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每一个机会啊都当做一个视觉的练习，所以同学们其实一开始是非常不习惯的，因为很多同学呢，当我一喊他们的名字说到，你也不知道在哪，也不知道是谁帮他喊的，对不对？可是呢，我要求每一个人，我喊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你必须抬起头来，你看我一眼，啊。那我也看你一眼，如果我们两个还能够有一点微笑是更好的。同学们是不适应的，但是这是你选我这个课的一个必须的要求。所以后来我发现同学们慢慢的他就开始养成了这个习惯了，就是用目光去对视去交换。那对，其实我想说，我们最关键的原因，点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是值得被珍惜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你是有价值的， 你是存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啊，在我们共同的一个空间当中。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不是因为恐惧我们要去打那个道，而是我们因为被神看见被神所眷顾。那好，我们谈到这个话题之后呢，我其实就进入到第一个讨论哈，我们有好几个讨论的环节啊。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前面的这几章啊，其实是一个人口普查啊。那么我在预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是有一个书去做参考的。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叫做 Roy Again 的一个神学家哈啊。那么他其实啊，在他就提到，他说在古代人口普查通常与税收或者征兵是有关的，但神在民数记中的普查更强调的是立约的关系啊，与对每一位成员的珍视。所以这其实是神的一个宣告，就是你们你们被数点都是要按你们的家族、你们的名字你们所在的族群去被数点的。你们不是一个冷冰冰的60万这样的一个数字，你们是一个个非常鲜活的、真实的、具体的人。那我们教会如果也要来这样的一次数点，我也在想我们主日学是不是要做这个数点。那我们教会如果要进行一个属灵的普查，那么他普查的不是你啊，你的职分啊，你是做长老的还是你是做组长的，而是问你的生命的状况，你会如何回应呢？如果你是在这个军队当中，你处在一个备战的状态，你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呢我想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时间哈，大概三四个人一个组，大家在一起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啊。那么问题都在这个 PPT 上啊。对于你而言，你觉得对于你而言，你的那个征战是什么？你在和谁征战？你的身份是如何影响到你的日常的言行呢？你在教会这个军队、这个部队的当中的位置是什么？好，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就近的哈，就近的去在一起，三四个人，好。 好的，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刚刚参加一个小组，我都听入迷了，时间差点都过了。好，那有一点点分享好不好？有一点点的回应啊、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大家其实彼此多一些的了解哈。可以说一说，哎，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你的那个战备状况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哈，也不一定要啊多么系统和深入。有没有弟兄姊妹？啊 ，Daniel， 嗯。
那我对这个认识就是说，我们那个征战刚才也讲了啊，就是一个像属灵的征战是吧？在任何的这种征战当中，我们可能说肉眼可见的，就是我跟他人之间对吧？我跟他谁发生征战，啊，甚至我的家里跟他太太跟他孩子发生征战对吧？但是如果是从属灵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说有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人在这个魔鬼在征战，就是说这些人会受到他的搅扰，就是说家里人呢，或者说跟你相处的人呢，他都受到了这种搅扰。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征战呢？那我如果知道这种征战之后，那我们就要去预备好。那预备好的话，那神说你要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那就需要说我们用神的话每天去装备自己，每天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在成为圣洁，然后才能够去做好这个征战的这个预备。要是不然的话，我们肯定会失败的。就是你在家里发生争执的时候，你看对方啊这样啊，那你就上火，对吧？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是说，我看上去哎，原来他是受过了魔鬼的搅扰，那我怎么办，对吧？那我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连续了，哦，原来他是受到搅扰。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是不是能够带领他，让他更多的去认识神的话，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得释放、得自由，对吧？那因为在这个征战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他的脾气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要是按得不住的话，也是这种被捆绑的状态，他也是很痛苦的啊。但是他是解脱不了，怎么办？神的话、神的道能够帮助他。
嗯，好，谢谢 Daniel。我能不能邀请一下大有弟兄？因为我刚刚在这一组哈，大有弟兄有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
不好意思，因为我在香港是做地盘这个专业的，2015年做十多年了，因为地盘你。工作啊压力大，好多人讲粗口，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对他们讲粗口，他们喜欢买那个六合彩买马讲粗口，所以我对他们语言听不惯，有的给他们传福音很难传的，所以我非常亏欠信主受洗有十几年的，2009年受洗到现在，我的灵命反正也不怎么太长进，真的我自己觉得在地盘里干活比较辛苦，因为求大家为我祷告吧，因为地盘里大家都讲粗口，那些人啊讲粗口啊讲语言啊，或者给人取外号啊，不直接讲你名字，直接讲你外号，讲粗口这些，求神预备我吧，为在地盘里那个祷告，为地盘传福音，让他们能信主，因为香港做地盘有20多万人嘛，为他们祷告，
好的，谢谢大友，真的是啊，不管我们其实在哪里，在什么样的职场里边，啊，我们有一个身份是超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那就是刚刚大友弟兄也说了哈，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好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再往下，安营于中心，谁坐宝座？我们看到啊，其实在民数记的这个部分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安营啊。这个图是文杰弟兄啊他做的哈，我把它借过来了。大家看哈，大家注意观察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安营的这个位置啊。你不一定要记得那么清楚哈，哪个支派在哪儿？可是你大概哈能够看得出来，它的一个特征吗？对，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会幕，会幕是什么地方？对，神的居所，神的居所。那我们看到， 会幕四周呢，这个其实我们接下来会说啊，就是立位人啊，他们的几个族在这个最核心的位置，那其他的支派呢，就围绕着这个就是更外围的部分。那整个其实东南西北啊四个方向，我们看到这十几个支派其实就包围在这四个方向。那这个 Royal Gain 他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啊，他说帐幕是位于营地的绝对正中央，就是绝对的正中央。当这个部队啊他扎营的时候是这样，在行进的时候他依然是保持这样的一个阵型的啊。那么他说这种阵型向世界宣告，以色列人不仅仅是为了迁徙，而是为了敬拜而存在。如果我们把出埃及，我们把他们去到迦南仅仅看作是一次迁徙，我想那是片面的啊。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行进当中，其实他们都是紧紧的围绕着这个最核心的会幕，也就是神啊。他们是为了敬拜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的移动与安营皆由神的同在而决定啊。那好，那我们讲了这个部分呢，其实啊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啊。我想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哈啊。安娜这边可以提供一张纸，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啊去画一个圈，大家尝试着用接下来的几分钟的时间啊去回顾一下你在过去一周里边你最 care 的，你最在乎的三件事情，你把它画在这个圈里。当然你越在乎的你肯定是越放在中心位置，对不对啊？那越不在乎的就放在一边。哎，你回忆一下在过去的一周里边你最在乎的这三件事情，那么这三个事物啊他们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也许是 paper， 也许是你的经济的问题，或者说是儿女的管教等等啊。那么你可以尝试把它写下来画下来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啊，大家要展开我们的想象力啊，就是在生活这张地图上啊，如果上帝他不是在这个最中心的位置，那你在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行军这个过程啊，哎，那你在移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讨论。大家可以有一点安静时间去回忆哈，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点讨论。好，如果你已经画下来了呢，你就可以跟周围的人有一点点的分享。我们大概依然是三四个人一个小组。 合适了就也行的，就是好多人是缺乏的。谢谢。好的，好的啊，每个小组都讨论的如火如荼啊。那大家也在这个分享当中，我想就是彼此哈多了一些了解啊。那我其实我就这个部分我就不让大家分享了哈啊，因为我考虑到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让大家分享了。我相信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会发现，如果我们把上帝放在一个他应该在的位置的话，我们的日常啊，我们的优先顺序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在看待事物的时候，那就像这个这个会幕哈，会幕它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扎营的时候，在安营扎寨的时候，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它始终都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那这里面其实呢，我想说，我们还看到神其实他还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啊。你们注意到了吗？这些安排呀，都是非常的有这个神他的非常细致的考虑。那这和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作为其实是一致的。各位，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你们还有印象吗？在创世纪之初神所做的那些事情，比方说他是先预备然后再去充满，比方说他是循序渐进的，人不是一开始就被造出来的，是不是循序渐进的。那么还比方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是先有白天还是先有晚上？对，有晚上有早上。各位，这个是对我们太好的提醒了。今天啊，我们总以为我们的一天应该是从早上开始的，就一早上就开始忙了嘛，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从安息开始，从晚上开始。神有他自己非常美的设计哈，那么他包括他也设计了这个规则界限啊，这就是我们上帝他的他的属性。他的属性在出埃及记，在数点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同样彰显出他的这些属性。那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哈，我们再看后边的部分。我们看到服事和圣洁。大家刚刚已经看了这个图了哈，这个图大家看到会幕是在整个图的最中心的位置。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呢，它四周啊，除了这个亚伦哈，亚伦他们是这个祭司的这个这一组，那么其他的几个组就是利未人啊，米拉利族、格顺族和哥辖族，他们其实都担当了不同的责任。他们是紧紧地包围在这个会幕旁边的，而他们是其实是不参加战争的，他们是各司其职啊。我们看一看他们其实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职责。我们看到哈，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看到哥辖族他负责的是最神圣的物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哥顺族他是负责什么呢？他是负责那个遮盖啊，他是就是管理那个会幕外边的哈这个遮盖物。 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和隐藏啊，需要让这个最神圣的这个部分啊和外界啊有一个隔离。那第三个米拉利族啊，他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这个会幕的它的结构性的物件搬运啊啊，包括支撑啊等等。哎，你会发现啊，他们谁负责的事务是更重要的？都重要，对，都重要。其实没有谁更重要，都是重要的。那么他们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那我想说，对，这个 Roy Gain 呢，他其实他也有一段话，他说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作为圣所与百姓之间的一个缓冲带，他们负责搬运圣物。他说这不是特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圣洁的事物不能够随意的触碰，必须按神规定的方式处理，按神规定的方式处理。神，那我们是如何处理我们的日常事务的呢？好，这个是接下来我们最后的一次讨论的时间哈。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利未人处理的是圣物，那我们作为今天的一个基督徒，你的圣职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很容易去接地气，但是我们容易去接天气吗？接这个上帝的这个他的神的这个气息吗？那在我们的职场里边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服事当中啊，我们看起来那些平凡的工作它能够成为侍奉神的一部分吗？啊，那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其实我想说，在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点数当中，每一个人他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不再是我了，而成为我们啊。我想到这个其实在夫妻关系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哈。就是当夫妻他们在谈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我，而是用我们的时候，他的眼光其实是发生了变化。那同样，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啊，我们是更多的谈我还是谈我们呢？如果我们不再是我孤立的存在，那你可以回忆一下吗？你在最近这一个星期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边，你有和别人在一起配搭或者服侍的这样的经历吗？这个是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有一点讨论好不好？好。小组规模很大，小组对，张姐你是第一次来吗？欢迎欢迎。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啊，大家还是很热烈哈，因为谈到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联的话题的时候，啊，我们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的热烈。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我简单的有一个总结哈，就是我们今天透过《民数记》的一到四章，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其实看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而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预备他的子民，去为那个美好的迦南地去征战。我们看到神是不变的神啊。我们看到这虽然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跟我们今天的日常是息息相关的。嗯，那这就是圣经啊这本书奇妙的地方啊。即使民数记哈，看起来很枯燥，但依然和我们每一天息息相关。那接下来我就用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啊！你是那一位有秩序的上帝，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感谢你，感谢你透过。